Okay, it's time to get started. Okay, as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or SOP,
我们的标准程序, SOP, 我们的基本程序就是在上课前我们一定要先开始向我们的天父认罪, 那在平常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犯罪了, 也应该要向天父认罪。 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 唯一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罪得洗清的方法, 就是对天父声明我们的罪。 不要试别的方法，或者是想要在圣经里面找到别的方法，因为你怎么样找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呢，是天父要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对着天父说明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也要感谢圣灵能够教导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把专注力放在这些重要的讯息中，因此我们就可以真正了解您伟大的计划。我们所有感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们现在的主要的主题是天使的渗透。我们呢，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三节，是我们现在正在已经念过的经句。 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已经谈过的这三句经句。在第一句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从亚当一直时代之下，它的整体的地球上的人口是一直不断的倍增的，所以到了这第十代的时候，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大的人口数。 而在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在被创造是以最完美的基因，而让他们生活在最完美的环境中。所以呢，他们在那个状态下，其实是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应该可以永生的在一个永远完美的一个环境中。但是呢，神对于人类的这个时间表都是有所谓的一个限制的。 因为我们人类之所以被称是为了一个天堂的法庭的审讯，而任何一个审判的一个过程，在法庭中都会有开始，也会有结束。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开始被创造了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唯一的一个对他们的测试，就是他们会不会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虽然呢，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哈，那个有多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是绝对有一个所谓的测试的时间的，就是神呢，他做所有的这些，在这个为了法庭的每一个审讯的一个测验，他都一定有设定一个时间的。好，也许我们不了解那个时间的长短，但即使是上帝对撒旦说，你要为了这样的一个测试，他是有给他一个时间的限制的。 因为神永远都是有他的规则、他的政策，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计划、有政策、有规则的，而且呢，所有的事情都是跟他神他的一个意志是有关系的。对于人类来讲，也许呢，我们其实神都是有他的政策或者是他的意志，但是人却常常不了解，那是因为人在看神的时候呢。 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理解神，但实际上神是把所有的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的事情，都让这些资讯都提供给我们了。所以 Tim 就说，对于他能够教导圣经的这些经义，他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机会。那因为呢，即使我们这一群人不是很 大的一群人，但是我们都是很明显的，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想要学习的人。就虽然有些人呢，他会对 Tim 讲说，啊，我真的好想了解上帝是怎么想的，上帝的意志是什么，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上了两三次课，他很可能就因为自己的原因或懒惰就没不来了，就并没有真正那么的强烈的学习意愿。 或者也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之前学到的跟在我们这个课堂上所学的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当他听到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给自己机会去真正的认识圣经的这些经句，然后就决定不继续学习了。当然呢，我们一定有一些时候会觉得我们在这边学的跟过去在教会的东西是有相冲突的，但是你必须要给你自己机会去找到你的疑惑的一个解答。 这些要把这些事情都能够解决，是必须要时间跟耐心的。就是是真的需要时间，你才会慢慢发现啊，在所有的学习中，从圣经的经句经义里面去学习，是最最最有效益的。因为上帝其实他是应许过我们的，就是只要我们真的非常想要学习上帝要给我们的讯息的话，他都会提供给我们。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当你寻求神就会给你，就会展现给你。而这样子的规则呢，其实是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被给予了。就像从神一开始就教导亚当，亚当也告诉了夏娃，就是你不能够从这个分辨善恶的树上去摘果子吃。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规则，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试炼。但是呢，当夏娃跟撒旦碰面，被撒旦诱的时候，他就完全忘记了这个规则。撒旦就问夏娃说，你确定神是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会死吗？夏娃有跟撒旦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甚至不能碰。所以呢，夏娃其实呢已经把上帝给的这个规则说的话已经有了改装。本来上帝只说你不可以吃，他说那就夏娃说出来变成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这就是我们人呢最标准的一种个性，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对神的话语有绝对的兴趣。因为呢他就在把上帝的话又加了一些加油添醋，所以他并没有真正想要去记得或者是尊重上帝给的话语。而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有提到呢，主跟上帝它其实是两个名词，一个是主，一个是上帝。那这整个合在一起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基督，我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给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告诉了亚当跟夏娃。而当夏娃跟撒旦提到我们的主上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却只提到上帝，没有再提到主这个字。所以呢，他其实就已经，夏娃就已经让撒旦知道说他是有机会可以欺骗这个女人的。我们等一会儿还是有机会要回过来去再回顾一下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是非常非常从细节去看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第六章，当作我们复习之前所讲的。我们要讲的是说，在第六章的第一节里面，整个人口在世界上从是非常倍增的，非常好几倍好几倍的在倍增的。但是呢，在创世纪第六章的11到13节呢，他就讲到说，人类的肉体已经到了快结束的点。所以我们其实在看第六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其实从第一节到第后面就在谈的事情是整个人类的，应该说肉体的遗传就要到结束了。所以呢，这一章呢，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他们非常非常大量的生养众多啊，那他们因为有非常完美的基因，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快速的让整个地球上的人类的人口快速的增加，但是却也在几个经句之后，你就知道人类的人种就快要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在讲说，像亚当来说呢，从他的这条线上来说的，亚当自己本身，因为他们活得都很够久，然后所以只要他这一代，他就可能会生长800个孩子。因为是从亚当一直到诺亚，他们的这十代的人，每一个人如果他们都活到900多岁的话，正常状况他们每一个人生个800个孩子是没什么问题的。当然我们刚刚讲说他们可以一个人生那么多孩子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一直有天使人类交配的状态在发生，所以就变成整个人种是变成是有半 天使半人的这种合体的这种混血而出现。所以到了在这150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亚当到诺亚，他们整个人类的人种的遗传已经不是那么完美的是人类了，它已经变成非常非常多都是天使跟人的混血儿。而在我们第六章的第二节就讲到说，这些上帝的儿子也就是天使看到了人的女儿，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完好而不是美丽，那个翻译其实是错误的。所以这些完好的这些女人，他们所以就决定要跟他们交配。实际上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个好不是美，就是这些人类的女儿是完好，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他看到这些都是在遗传的基因上面是完美的完好的。好，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提到很多次，就是在第一章当上帝在创造每一样事情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完好。而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美丽这个词，绝对不是用现在他在这个经句里面用的那个完好这个词，所以我们很确定的他不是在讲这些女生美丽。因为这些天使他们是有他们的目的的，就算这些人长得不美，这些女儿们就是人类的女儿们长得就算不美，但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如果他们是为了要让人类的基因毁坏，所以他们才会去跟这些人类的女儿结婚，跟并且生孩子。就是就算如果这些人类女儿是长得不怎么样的，某一个天使还是得要跟她结婚生孩子，因为撒旦会要求这些堕落天使一定要来毁坏人类的基因。而这些天使就是有这些堕落天使，他们都是非常美丽聪明，然后个性各方面都会让这些人类的女儿是无法拒绝他们的。所以呢，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一跟二节。第三节就提到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岁。我们要记得圣灵他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上帝说，因为他们的圣灵，上帝的圣灵已经不跟这些人在一起了，所以他们的日子只有120年。也就是说在120年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审判。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上帝的一个性格，就是他永远会先提前警告你。而就像上帝也一样曾经警告过人类，如果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你将会被丢到火湖里。而且呢，神也对信徒也一样有一个警告，这个呢就是他对于叫做神圣的教导，就是任何基督徒将会有的受灾困难，就是基督徒的受苦，他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对于一个，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管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于一个真正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讲会得到的一个管教。Okay. 这里面一共有三种管教，那其中一个是对于基督徒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生活的，他会得到的一个管教，还有警告性的一个管教。那如果在警告的这种管教下你还是没有改变，你还在继续犯错，那就会得到一个比较高一层更严重一点的管教。那如果连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管教你都还是没有醒悟的话，最后你就会受难而死。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16节，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不顺服于神的教导，甚至会被处死。所以呢，这本有一本书是叫《基督徒的苦难》，这里面有提到神的管教。这本书还没有真的变成一本书印刷出来，但是我们是有文章的，所以听会再发给大家。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是专门对基督徒而给的。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神的管教它就是分成三级。第一级就是警告性的管教， 第二级就是比较严重的管教，第三级就是死亡的管教。所以呢，对于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永远都不会失去我们的救赎的，所以即使是最后到了最严重的管教，我们也就是被上帝接回天家。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啊，就算他没有真正去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他的生命是在一个不属灵的状况下，大概最好的状况结果也就是让他回到天堂去了。那对他的朋友家人来讲，说不定也会觉得说啊，还蛮开心的，他终于离开了，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难忍受的人。但是另外一种状况也是呢，有一些人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基督徒，很非常对人都非常好，但他也许是只是做了非常多所谓宗教性的行为，不见得是神所真正的喜悦的。但其实我们永远不能够去评断别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被神为什么接走了，他是因为被神处罚了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其实这都不是我们做人的应该要去做的事，就是我们不可评断别人，这也不干我们的事。